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是国际新闻美语训练班。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2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埃及当局逮捕了穆斯林兄弟会精神领袖巴迪。埃及军方罢免穆尔西总统以后，加紧镇压穆兄会。巴迪跟其他穆兄会领导人将在8月25号受审。埃及当局指控他们6月在穆兄会总部的外面煽动致命暴力。穆尔西在此几天以前被军方罢免。自7月3号以来，官方公布的埃及各地暴力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穆兄会说，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官方的数字。同时，埃及当局可能不久将释放前总统穆巴拉克。2011年，穆巴拉克在民众起义中下台，此后被拘禁了2年多。穆巴拉克的辩护律师说，预计穆巴拉克将在本周末获释。巴基斯坦检方控告前军政府首脑穆尔沙夫对2007年反对派领袖前总理布托遭到暗杀一案负有责力。星期二，拉瓦平尔品地一家法院受理穆沙拉夫被控谋杀、图谋犯罪以及促使谋杀一案。检方说，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穆沙拉夫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布托免遭袭击。当时布托在拉瓦尔品地参加一次政治集会的时候死于枪击和炸弹爆炸。一位前军方首脑被控犯罪，这是巴基斯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星期二，法院周边地区戒备森严。美国和中国的国防部长星期一在华盛顿会面，两个人均保证要加强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华盛顿致力于跟中国建立一个积极的跟建设性的关系。他说，持续的军对军关系是两国之间的重要支柱。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说，北京希望努力建立跟美国的军事关系，并且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过他说，这绝不能是一个由任何一方主导的关系。常万全说，美中关系应当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而不应是相互怀疑的关系。哈格尔和常万全都表示，两国军队将增加联合军演，包括不久在亚丁丹举行的海军训练。英国当局星期一使用反恐授权拘留一名记者的巴西籍合伙人之后面临难题。这名记者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同工斯诺登泄露的机密情报。星期天，跟为英国卫报工作的美国记者格林沃尔德的室友米兰达在从柏林返回里约热内卢家乡途中，通过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时候被拘留了9个小时。格林沃尔德说，米兰达被拒绝跟律师接触，并且官方没收了他所有的电子媒体设备，包括手机光盘和加密的信息储存器，其中存有跟格林沃尔德对美国政府监测项目所做调查有关的文件。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英国官方在拘留美兰达前曾经知会美国官方，但是欧内斯特说，美国官方并未要求英国当局讯问米兰达，也没有参与其中。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和周边地区连续第二天遭到暴雨侵袭。 国际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often work overtime? Are you addicted to stress? Do you know what karoshi means?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modern-day disease and give you some tips on how to balance your work and social life.
我们还要来看看特技演员的生活，还有男性和女性对待闲暇时间有什么不同。
Then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ack one's brains and rant and rav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unt double. Stunt is spelled S-T-U-N-T, stunt, and double, D-O-U-B-L-E, double, 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 意思是特技演员、替身演员。
A former stunt double for Angelina Jolie launched a lawsuit against News Corp.
安吉丽娜·朱莉以前的一个替身演员对新闻集团提出起诉。超人钢铁之躯剧组主要演员之一克里斯托弗·梅洛尼在一次采访中说
He almost shot his stunt double.
他差一点开枪误伤他的替身演员。
Bruce Willis' long-standing stunt double Larry the Ripper launched the Die Hard workout.
长期饰演布鲁斯·威利斯替身的拉里·瑞宾·克罗伊格推出了虎胆龙威健身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unt double.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
Maybe I should go be a stunt double for Superman. You know, a lot of my friends say that I kind of look like him from the side.
You have really sweet friends then.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Mike.
yeah, I can't argue with you when you're right.
Well, 你还是有优点的嘛。I really envy your great memory. You have a memory like an elephant, and I have a memory like an ant. I racked my brain today, and I still couldn't recall my online bank password.
That happens to everybody. With everything going electronic these days, it's impossible to keep it all straight. What you need to do is write them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then keep that paper in a safe place.
What if I forgot where I keep the paper?
Then I can't help you anymore. Anyways,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rack one's brains. Let's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发现自己还没上年纪就开始健忘了。昨天一个接受采访的专家向我推荐了一家很有介绍价值的机构，今天本来想搜集点资料，可是那家机构的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如果你有类似经历的话，那你一定会喜欢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Rack one's brain. Rack is spelled R-A-C-K and brain B-R-A-I-N.Rack one's brain.
大家都知道 brain 是头脑的意思，前面加上动词 rack 意思就是挖空心思的努力要想起理解或者是解决某件事情。今天一大早我就一直在努力回忆昨天那个专家推荐的机构的名称。
You've been racking your brain ever since this morning.
就是嘛，可是死活就是想不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有什么高招。
You probably have passwords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right? From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your bank account to secret codes for your email, web page, and other online affiliations. Your list keeps growing. But why struggle to remember all of these? Write them down in one secure place, and then you won't have to rack your brain anymore.
这个人说
你八成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密码吧，从进入银行账户到登录电子邮件信箱网页等等，密码清单越来越长，干嘛非得都记在脑子里呢？把它们写下来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就完了？那就再也不用绞尽脑汁的去记密码了。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还听说啊，有专门的网站让用户存放密码，不过
要登录这个网站呢，想必也一定需要一个密码。哈哈哈，好吧，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You probably have passwords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right? From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your bank account to secret codes for your email, web page, and other online affiliations. Your list keeps growing. But why struggle to remember all of these? Write them down in one secure place, and then you won't have to rack your brain anymore.
Some people often like to leave things around.每天早上上班出门前，不是找这个就是找那个，经常找不到钥匙，需要太太提醒他们。不过，下面这个例子中的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When I wen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there was a note on the door. She wrot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 Huh? How could our relationship be over? I've been racking my brain trying to recall everything I've done and said lately.Instead of making me struggle, couldn't she at least let me know how I upset her?
这个人说，
我去接我女朋友，发现门上有张条，条上说，她不想跟我交往下去了。我们怎么会就这么结束了呢？我绞尽脑汁，回想最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儿，说错了什么话。她至少可以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得罪了她，让我不用这么百思不得其解。
我啊，对这个人深表同情，跟别人分手也应该有个说法吧。
Rack one's brain.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6世纪。Rack 是一种刑具，有点像五马分尸。除了 rack one's brain 以外，大家还会经常看到
W-R-A-C-K, rack one's brain.
或者是
rack one's brains, brains.
用复数意思其实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的例句。
When I wen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there was a note on the door. She wrot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 Huh? How could our relationship be over? I've been racking my brain trying to recall everything I've done and said lately. Instead of making me struggle...Couldn't she at least let me know how I upset her?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啊，这个乱放东西真是说到了我的心上。我每天不是在找钥匙，就是在找手机，不然就是在找钱包啊。
You certainly need to find a better system for managing your personal effects. The fast pace of lifestyle today makes things even harder. When there's no work-life balance, you're more likely to mess things up.
True. 压力大是现代白领的通病，好多人呢就这样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
Yep, but what does stress do to you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Let's find it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星期五晚上 ，Jason 和 Wanda 准备下班，跟同事 Larry 说再见。
Good night, Larry. I'm heading home. It's been a long day.
Good night, Jason. Have a good evening.
You're not going home, Larry?
Nah.Thought I'd try and finish up this project I've been working on.
But it's already 9:30. How many more hours do you plan to work?
Oh, I'd say this project will be done in 6 hours or so.
So you're going to work through the night? Larry, have you ever heard of karoshi?
Jason 准备下班回家。
I'm heading home.
Larry 却说要把手头的项目做完。
Finish up the project.
当时已经9:30了。Larry 估计还要6个小时才能完事儿，所以一定要熬夜。
Work through the night.
汪的问 Larry 有没有听说过
karaoke?
Karaoke?
No, karaoke, the Japanese word for death by overwork. You've been putting in overtime every night this week.
You know, Wanda has a point. We all need some downtime. If you put in too many hours, it can hurt your body and it can affect your work.
So people in Japan actually die from working too hard?
Yep. It's becoming a big problem. More than 100 people die from overwork in Japan every year.
原来 Karoshi 是一个日本词，意思是工作过度而死，俗称过劳死。汪达说，日本每年有100多人过劳死，劝 Larry 不要太玩命。
Put in too many hours.
工作太长时间。Jason 也说
We all need some downtime.
所有人都要劳逸结合。Downtime 就是放松的时间。
But I have so much to do. It seems the best way to get it all done is to plow through it until it's complete.
Well, that might seem like a smart way, but you might b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These days, we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with computers, cell phones, and email. And that means work can find us at any time. If you're not careful, you'll never get time off.
Larry 说自己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Jason 警告他说
You might b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这样做可能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现在有电脑、手机，工作随时随地会找上门来。如果不小心的话
，You'll never get time off，
就永远没有时间去休息。
Scientists say res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 human brain needs. Did you know you will have more creative ideas if you are well rested?
These days, I hardly have any good ideas.I drink a lot of coffee, and I always finish my work, but I'm not having many creative ideas.
Maybe that's because your brain is overloaded. You know how you have to defragment your computer? Well, sometimes our brains need some defragmenting too.
科学家说大脑需要休息，休息好了就能有更多的创意。
Creative ideas.
Wanda 也表示不能够让大脑负荷过重。
Overload.
人脑跟电脑一样，也需要
defragmenting，
清理清理。
Larry 呢是个工作狂，经常 put in too many hours， 工作时间过长。Jason 说，大脑需要休息，人呢也 need some downtime， 需要放松的时间。Work overtime， 加班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问题。日本就有很多人 Kairoshi。因为工作过劳死。
I try to separate my work and my home life.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work while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vice versa.
That's the ideal situation, but I find it hard to do considering how connected we are with emails, cell phones, social media now. Work always finds its way to you.
Then it's time to turn off some of that technology when it's your downtim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ason and Wendy and see what tips they have.
礼节美语。
星期五晚上 ，Jason 和 Wanda 劝同事 Larry 不要总是加班，应该劳逸结合。Larry 却说，手头总有做不完的工作。
But I feel like I'm wasting time if I go home and watch TV. Even if I'm reading a good book, I still feel like I should be working.
You know, Larry, you might be addicted to work.
Really? A person can get addicted to work?
Well, maybe it's not the same as being addicted to drugs, but many people believe you can get addicted to stress.
Yeah, if you find that you can't enjoy being at home and relaxing, it might be a problem.
Larry 说，如果回家去看电视、读书，就会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Jason 和 Wanda 都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Addicted to work.
原来除了毒品会让人上瘾。
Addicted to drugs.
工作和疲劳同样会让人上瘾。
Addicted to work and addicted to stress.
Larry 继续说
I guess I am a bit of a perfectionist. It irritates me when things aren't perfect.
Maybe you're too hard on yourself. If you were your own boss, would you demand such long hours?
No way. I think it would be illegal anyway.
Well, then maybe you need to treat yourself better. You have to believe that you deserve to relax.
You not only deserve it, you need it. You know, I find that sometimes I have my best ideas in the strangest places. The last time I had a really great idea, I was scuba diving on vacation.
Larry 说自己的问题可能是过于追求完美。
Perfection.
意思是完美。后面加上 IST,
perfectionist.
就是追求完美、崇尚完美的人。Jason 说 Larry 对自己过于严格。
Too hard on yourself.
应该对自己好一些。
Treat yourself better.
But I want the boss to notice my devotion. The economy is not great these days, and I don't want to get laid off.
Yeah, that's true. Some bosses do think the guy who puts in overtime is the most loyal. But smart bosses know that quantit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quality.
Besides, this is your job, not your life. You're too young to die of a heart attack.
Thanks, guys. Your advice makes sense. I'm going to go home and have a nice long bath. See you on Monday.
Larry 说自己加班也是为了让老板注意到自己的敬业精神。
My devotion. Devotion is spelled D-E-V-O-T-I-O-N. Devotion.
Wanda 却说聪明的老板都知道工作数量的重要性远远赶不上质量。
Quantit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quality.
再说了，按 Jason 的话说
This is your job, not your life.
这毕竟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生活的全部。Larry 最后终于想通了，决定回家去，好好洗个热水澡。
Larry 说自己是个 perfectionist， 追求完美的人，所以经常 too hard on himself， 对自己要求过高。Jason 说他看起来 addicted to work and addicted to stress， 是个工作狂，应该 treat himself better， 对自己好一些。
I think it helps if you develop a hobby. In my leisure time, I enjoy running and I'm currently training for a marathon. Exercise helps me relax and having a goal to reach helps keep me going.
That's true. 好啦，你正好说到了 leisure time， 今天我们的 learn a word 就要来教教你这个词的用法。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leisure time. Leisure is spelled L-E-I-S-U-R-E, leisure. And time, T-I-M-E, time.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闲暇时间。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
Although men and women spend roughly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working each week,Men tend to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虽然男性和女性每周工作时间大致相当，但是男性的闲暇时间要比女性多。
Without young children at home, men spend about 5 more hours of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如果家里没有小孩子的话，男性比女性的闲暇时间多五个小时。
When there are young children at home, the gap in leisure time drops down to 3 hours.
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男性比女性多享受的闲暇时间就减少到了三个小时。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Men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even if they work the same amount of hours? That's weird.
I know why.Take you for example, because you are a clean freak, you are constantly cleaning at home while I'm relaxing watching TV.
That's called not being a caveman.
All right, at least you never rant and rave. That consumes a lot of energy too, from what I can tell from my sister.
I bet it's because she's around you.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rant and rav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社区居民大会，会上有个太太发言，她反对在社区增设交通标志，颇有一种控诉的感觉。我虽然主张大家各抒己见，可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这位太太的表现啊，让我想起了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
Rant and rave. Rant is spelled R-A-N-T and rave R-A-V-E. Rant and rave.
Rant 和 rave 都是指怒气冲冲的大喊大叫。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情绪那么容易失控？ 比如上面说的那位太太，还有下面这个例子里的这位妈妈。让我们一起听听他儿子是怎么说的。
So I flunked a quiz in history. I don't know why Mom had to get so angry. She could have been more understand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cool, she ranted and raved about how I wasn't studying hard enough and would never go to college and blah, blah, blah.
这个人说，
我只不过是历史小测验不及格，真不明白妈妈干嘛那么生气。她本来应该表示理解，冷静一点，可是她却没完没了地骂我，说什么我学习不够努力，肯定上不了大学之类的话。
这个呀，还真不好说是谁的错。也许是妈妈说话儿子不听，也有可能是这位妈妈脾气过于暴躁。我侄子以前就常说，上了大学离开家就不用再挨他妈妈的骂了。可是如今
She still rants and raves, only now by texting.
嘿，他还会发短信来骂他。看来啊，下次我去练瑜伽得带上我嫂子，让他学会放松，别动不动就上火。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o I flunked a quiz in history. I don't know why Mom had to get so angry. She could have been more understand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cool, she ranted and raved about how I wasn't studying hard enough and would never go to college and blah, blah, blah.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员工抱怨自己的上司脾气不好，让我们一起听听情况是如何出现好转的。
I'm glad our last foreman was let go. Every time some little thing went wrong on the assembly line, he was ranting and raving. The new guy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He explains problems calmly, never getting agitated. I find his approach helps the team work a lot more effectively.
我们的上一个工头被解雇，我真是太高兴了。每次组装线出点什么样的小问题，他都要没完没了地骂了这个骂那个。新来的这个工头完全两样，他总是心平气和地说明情况，从不着急上火。我发现他的这种方式使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
别人发火的时候，有的时候越劝越糟。上星期六邻居家开派对，一直闹到夜里三点。我老公睡觉本来就轻，被吵醒了好几回。更有甚者，其中一个客人的车竟然停在了我们家的私人车道上。
Did your husband rant and rave all morning?
Yes, he did. 我老公啊，整个上午都没好气。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那个例句。
I'm glad our last foreman was let go. Every time some little thing went wrong on the assembly line, he was ranting and raving. The new guy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He explains problems calmly, never getting agitated. I find his approach helps the team work a lot more effectively.
大家可能会问，既然 rant 和 rave 是一个意思，为什么还要把两个词连在一起用呢？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字都是 R 打头，押头韵吧。英语里很多绕口令都是押头韵的，比如说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大家要不要试着连起来说几遍呢？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ve thought about trying to rant and rave at you to get more work done. But then, I realize I can't change how a person naturally is.
Is that why you never come into work on time? You're just naturally late for everything?
I mean, I just sometimes underestimate how long it'll take me to get ready.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埃及当局逮捕了穆斯林兄弟会精神领袖巴迪。埃及军方罢免穆尔西总统后加紧镇压穆兄会。星期二凌晨，现年70岁的巴迪被拘留在开罗东部的一个街区。几个星期以来，支持穆尔西的抗议者一直在那里举行集会，反对埃及的新临时政府。巴迪和其他穆兄会领导人将于8月25号受审。埃及当局指控他们6月在穆兄会总部外煽动致命暴力。穆尔西在那几天之前被军方罢免。自7月3号以来，官方公布的埃及各地暴力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穆兄会说，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官方的数字。与此同时，埃及当局可能不久将释放前总统穆巴拉克。穆巴拉克2011年在民众起义中下台，在那之后被拘禁了2年多。一家法院星期一说，不能继续以涉嫌侵吞公款罪名拘押穆巴拉克。在法院下达这项指令后，穆巴拉克只面临一项控罪。穆巴拉克的辩护律师说，预计穆巴拉克将于本星期末获释。巴基斯坦检方控告前军政府首脑莫沙拉夫对2007年反对派领袖前总理布托被暗杀一案负有罪责。星期二，拉瓦尔品第一家法院受理莫沙拉夫被控谋杀、图谋犯罪以及促使谋杀一案。检方说，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莫沙拉夫没有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布托免受袭击。当时布托在拉瓦尔品参加一次政治集会的时候死于枪击和炸弹爆炸。一名前军方首脑被控犯罪，这是巴基斯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星期二，法院周边地区戒备森严。穆沙拉夫2008年不光彩的下台，此后度过将近4年的自我流亡生活。今年早些时候，穆沙拉夫返回巴基斯坦，誓言要竞选公职，但被禁止参加议会选举。目前他面临几项诉讼。美国和中国的国防部长星期一在华盛顿会面，两人均保证要加强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华盛顿致力于与中国建立一个积极与建设性的关系。他说，持续的两军关系是两国之间的重要支柱。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说，北京希望努力建立与美国的军事关系，并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过他说，这绝不能是一个由任何一方主导的关系。常万全说，美中军事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而不应是相互猜疑的关系。哈格尔和常万全都表示，两国军队将增加联合军演，包括不久将在亚丁湾举行的海军训练。英国当局星期一使用反恐权拘留一名记者的巴西籍室友后面临难题。这个记者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斯诺登泄露的机密情报。星期天，与为英国卫报工作的美国记者格林沃尔德的室友米兰达在从柏林返回里约热内卢家乡途中经过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时候被拘留了9小时。格林沃尔德说，米兰达不准与律师接触，而且官方没收了他所有的电子媒体设备，包括手机、光盘和加密的信息储存器，其中存有与格林沃尔德对美国政府监测项目所做调查有关的文件。英国议员瓦兹说，他正要求警方提供解释。他说，这很不寻常，因为警方知道米兰达是格林沃尔德的室友，而当局却把涉及斯诺登泄密事件的那些人的朋友作为侦查目标。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和周边地区连续第二天受到暴雨侵袭，街道被淹。星期二，金融市场关闭，政府机构暂停办公。菲律宾官员说，季节暴雨已经造成至少3人丧生，4人失踪。热带风暴谭美使灾情更加严重。马尼拉大部分城区积水齐腰，道路不能通行，居民被迫迁至地势较高的地区，成千上万人挤在政府的疏散中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小时节目内容节选。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的时事大谈。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了欧洲各国以及日本，和美国俨然成为两大经济强权。而近年来，中国对海外投资越来越高，范围从能源、矿产、金融、媒体到服务业都有。许多国家及地区欢迎中国投资的同时，却也抱有各种的疑虑，包括对其国家安全以及内部政治的影响。而中国在全球投资是否也会挤压到台湾的国际空间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直接投资又是如何影响台湾的内政以及选举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分析这些议题，一位是演播室中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于振华。于教授您好，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先生。仲大军先生通过电话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仲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周先生，我想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啊，这个中国对外投资的时候呢，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考量？是纯粹的经济上的考量呢，还是有夹杂着战略上、政治上的考量呢？
肯定经济的考量是第一位的，是吧？那个其他的，我政治哈、战略哈、其他的可能这是因素，这些考虑肯定也有。但是经济上的哈，这个盈利啊、牟利啊，这个动机肯定这是主要的啊。
嗯。那我接下来我跟您先请教一下仲先生好了。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中国，我们刚才提到中国的投资，海外投资有非常多种了，包括矿产，还有一些自然的资源。那我们看到例如说他在加拿大有一些天然气的页岩的一些投资，在拉丁美洲也有这能源的石油的投资，那么在非洲也有许多不同的投资。那就有外界在这个分析的说呢，其实这些有点像是把美国包围起来，似乎虽然说是经济上走出去，但是在战略上似乎也能够为中国做了一个起了一个全球战略的作用。你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作用存在呢？
的确是这样，因为中国啊是个能源大国，是能源需求大国。那么那个由于中国的这种国情啊，这些所有能源那个公司企业呢全都大国有企业，所以说呢就是看来好像中国的对外投资啊很多都是大国有企业的行为。但是假如中国的就是这些能源公司都变成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话，他们的做法会像国有企业一样，照样是全球布局。因为呢，中国这个资源它需求是国际性的，是吧？本国满足不了，只有全球性的，这是一个战略布局似的，是吧？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国家国内经济最重要的哈，这个能源供给的问题，是吧？是这样的。
嗯，那钟先生，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对全球经济的这个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一些方面？哪一些是正面影响？哪一些是负面的影响？
这正面影响我们先讲，就是中国呢这个对世界提供了大量的物美价廉的这产品，是吧？中国利用中国劳动力的这种优势，这个价格优势，各种资源的哈廉价这个优势，可以说改革30年来为世界提供了哈这个大量的这种产品啊 product 这种东西。那么导致全球性的是吧，这个各发达国家都享受了中国提供的这种哈物美价廉的哈这种产品。那么当然了，这不利的是呢，也对西方国家的哈一些企业哈或者一些经济部门进行了竞争和挑战，或者也发生了冲击性的作用啊。因为中国的这个商品比较便宜，大量的是吧外商都在购买，都在中国购买，这就导致对西方的企业产生了一些冲击，是吧？这可能是对西方国家哈就感到不快的事情啊。总之这么几方面吧，是吧？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我们在演播室里的于振华教授，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说，中国的走出去这个经济呢，在世界各地都取得不同的影响，有的是在这个各个层面正面跟反面，或者是他们的企业文化都有造成的影响。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在台湾方面也接受到很多，也是开放之后有很多的这个中资进入到台湾，那也很多的台湾的这个企业或者是政党政治人物担心说有这个所谓磁吸的效应。其实不止台湾，好像其实像新加坡、像是东南亚国家、日本都担心有这样人才被或资金被吸走的效应。您的观察是怎么样？
我想这里其实中国大陆近年来配合着这个它的越来越国际化的脚步，其实它的经济是在适度的转型的啊。它从过去当一个世界工厂、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其实慢慢的变成是一个市场导向的经济。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大陆中国大陆用透过资金去投资各个世界各国的大公司，或者是希望能够吸引世界各国的人才来到中国大陆来服务啊，所以它慢慢的变成是一个换句话说，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它其实是适度在转型当中，它并不是只是单纯以出口、单纯生产产品，它还包括它就是。变成像类似像美国一样，我吸引人才、吸引资金来到中国大陆，这慢慢是它的这个经济整个转型。那当然，这样子转型的过程当中，自然会造成其他国家有些疑虑。
对，
啊，那最主要刚刚跟那个傅先生讲的一样啊，其他国家对于国有企业会有一些疑虑哦。虽然说他们的布局确实是蛮符合经济层面的考量。
所以你认为是主要还是因为它是国有企业，所以当它在投资的时候，它受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担忧是比较高。假设说今天是一个美国的能源公司，但是它是一个民营的，例如说 ExxonMobil， 那可能大家疑虑比较少。但是如果说是这个中海油去投资，背后有中资这个中国政府的或者这个中国的开发银行的背景，它在外头造成的这个担心是比较高的，是这样吗？
对，我想啊，对于我换比较小的角度来看呢，如果是就像对台湾来讲啊。其实陆资在台湾的各项投资其实也是符合经济效益，大部分也都是这样，我们看起来其实也是这样，只不过说对于整个中国大陆的投资会有一个信任的问题哦。就像刚刚一开始主持人就提到说，很自然的我们会把经济跟战略考量在一起，你如果说对一个西方的资本公司、私人公司，你不会想到战略的这个问题哦。但是因为中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多数，然后国有企业的资金庞大啊，那国家的这个机器还是掌握了很大的资金。换句话说，其他各国对于这个中国的各个公司、各个投资会产生一个信任的问题。我想这个信任的问题不只是在台湾发生，在全球各个，特别是开发国家，在接收陆资的时候都会有这样子的考量。
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仲大军先生。仲先生，刚才这余教授说到，这西方国家的公司呢，可能出去就没有这个战略方面的问题，您认同他的观点吗？
也不一定。我想西方的有些大企业、大公司啊，也应该带有国家考虑，是吧？那个不仅仅是从企业盈利角度，可能也带有一些战略布局的。因为从商业啊，从这个经济角度啊，也可以，也是带有全局性的，是吧？这个特别是对市场的占有，那都带有战略性的，是吧？
哎，钟先生，我想请教您，就是说，您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出来吗？就是西方哪些企业，例如说像谷歌公司，它是一个网络公司，那它占着美国这么大的股份，或者像苹果公司，它这个所做的这些电脑跟这个手机，那它到中国去投资的时候，其实也受到某一部分的限制。那是因为中国政府认为他们有美国政府在背后撑腰吗？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原因呢？你能举几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吗？
这个例子倒很难哈说清楚。我刚才就是从原则上来讲，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啊，当然我向外这个出击吧，总是它带有一个市场这个全球情怀啊，但不一定说背后有政府主使，是吧？从企业自身来说呢，它对全球市场的这样一种占领呢，它是必然都有战略布局的啊，我是这个意思。
嗯，那钟先生，我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您给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呢对全球这个经济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正面和反面的影响。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30年了，那么30年来呢，这种变化有没有影响？这个对全球的这种经济的变化有没有改变呢？
的确是有很大的影响，是吧？譬如说2008年这个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那么全球经济哈急剧下滑，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中国经济吧的拉动，好像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哈整个世界的哈这样的波动。由就是从2008年，特别是那个之后啊，这几年越来越显示出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哈这种重要性。并且呢，由于中国经济的这种起伏波动呢，也主宰甚至影响了大宗商品啊，整个全球性很多产品行情。 所以说有很多说要看中国经济眼色哈，比如说那个油价呀等等等等，粮价呀，好像很多都是看中国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中国经济啊像一头大象似的，已经在世界全球经济上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客观的哈、啊、这么一个情况吧。
朱元生，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中国一打喷嚏，那世界就感冒。那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您觉得这个世界经济对中国的这个帮助是多一点，还是说中国经济对世界帮助多一点呢？
应该说中国经济啊，这30年来非常感谢世界经济，因为中国是个落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学习是吧，通过借那个接受外部的资源、技术等等等等的是吧，才得以迅猛的发展。所以说中国30年来的巨大的经济成果，要非常感谢这个外部世界。在这一点来说呢，中国呢，未来的发展我想也应该回馈外部世界，也应该就是说在自己发展的同时来反馈是吧，那个回报于整个全球整个世界是吧，不要形成太那种恶性的一些竞争啊等等等等的啊，我想这应该是中国今后发展的哈、啊、这样一个前景。
那钟先生，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美国经济还是欧洲经济现在都处于这种非常萎靡不振的状态，那您觉得这个对中国经济是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作用呢？
这是影响很大的，这导致中国经济这几年吧都开始下滑。由于西方的进口不振是吧，导致中国的外贸出口大大下降了，那么也使中国很多外贸出口企业有时关闭了，甚至啊这个转型了。这种情况也加紧了就是中国国内自身的调整。就是通过这种调整吧，我最好是就不管欧美国家还是中国这些国家，各个国家这都最后重新达成了一种平衡，这样的哈，这种一种格局啊，我想各国都需要一种调整的。
那么今天时间有限，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于振华先生和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感谢两位。
不要离开，稍后回来呢，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中国能否放开一胎化的政策。欢迎您继续收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直播现场。八月初，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表示，正在研究是否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即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可生育第二胎。单独二胎政策如果通过，将彰显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放宽。中国在执行了30年后的一胎化政策后，为什么在现在开始考虑放宽这个计生的政策呢？政策的通过有什么样的面临什么样的阻力和挑战呢？
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呢将邀请了两位来宾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一位是在演播室的VOA 卫视的记者林峰，林峰你好。
林峰你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非政府组织当代社会观察所的所长刘开明先生，刘所长透过 Skype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刘所长您好。
刘所长好。
你好。
是刘总，那我想先请教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考虑实行单独二胎政策的时机，它是不是已经成熟了？从这个社会经济人口结构方面来谈，是不是实际已经成熟呢？你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我觉得是不是成熟了，而且已经是很晚了。因为我们看计划生育的政策从7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现在已经30多年了，那么对整个中国的人口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看2010年的第60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们这个中国一对夫妻的那个生育率，那么是1.18个，那么就是总就是中国的那总生育率是1.18，也就是一对夫妻生1.18个孩子。那么跟这个2000年第50人口普查数据来相比，那个时候是一对夫妻生1.2个孩子。那么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年，我们看中国的家庭生育的子女已经越来越少，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低的生育率。那么这种形势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可能未来是非常危险的。我想，如果这种政策如果不改变的话，在未来30年，可能中国会的人口会比现在下降达到一半。 那么就会变成一个这个
年轻化的社会，
那个年轻人非常少，老人非常多的一个社会。
是，那
而且这个对整个那个社会经济都会构成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影响。
是，其实这是我想要接下来问您的，就是说您刚刚提到人口结构的问题，所以当这个老年化社会的这个状况出现了之后呢，对中国的经济本身您说很大的影响，您觉得大概有哪几个方面会重大，会重大的冲击呢？
最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就是年轻人没有了。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人是社会的最有活力的一个劳动创造力的人群，劳动的人群也是消费人群。那么那么我们看现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1到14岁的人口只有总人口的6.6%，低于20%，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那么这些人口在20年、30年以后，那么当他们成为社会的主流主要劳动力，主要的这个社会财富创造者，也是消费的主要人群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这些人群非常少。而另一方面，我们老人非常的多。那么中国我们知道人口高峰期实际上出生的高峰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到10年、20年以后，那么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逐渐都要进入这个60岁的就是退休年龄，而我们整个社会还没有实现从这个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转型，也就是说未富先老。那么当一个社会是主要是不能创造财富，而且主要是消耗财富的这些老年人组成，而年轻人非常少的时候，那么肯定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构成巨大的影响。
接下来我想请林峰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个单独二胎能不能够通过呢？
现在的很多讨论其实是认为不光是这个单独放二胎了，这个他们都认为应该完全放开，
全面放开。
因为即便是全面放开的话，就像刚才嘉宾所说的，他说的很多观点我也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即便是全面放开的话，这样这个人口的这个出生率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较正常的水平，适合中国目前发展阶段这个水平的话，都是很难讲的。那么刚才这个嘉宾谈到说，现在的这个一对夫妻的这个平均的只生1.18个小孩，那么还不到1.2个。那么考虑到这个城市人口，如果光算城市人口的话，一对夫妇他生的孩子还不到一个，那么是不到0.9。所以就是说，跟这个中国的水平，哪怕是跟这个发达国家相比的话，它的生育率都是已经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的。那么刚才我想嘉宾也谈到，就是说非常生育率低，这个的它的这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我想再重申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创新力。那么中国经济实际上他们很多这个高层都在谈，就是说要让中国的经济有这个创新能力。那么如果你这个人口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的话，很难讲你的这个经济能有什么创新力，能有什么活力。
是。
其实我这个补充一个地方，我看到说2012年这个中国国务院的报告里面就说，其实上海跟北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7，哇，非常的低啊。而且另外也是说，这个生育率也会导致说这个
我跟非常同意刚才那个嘉宾林先生的意见。那么现在我们上海已经是那个人口自然增长是逐年下降。那么我们也看到2006年我们也有一个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也警示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说少子化已经是一个很不可逆转的趋势。哪怕现在我个人完全主张完全放开，哪怕完全放开，那么人口反弹的几率几乎不会出现。那我们看2006年这个调查数据显示，那么一个这个妇女的理想的生育率只有1.73个，而那种未婚育龄妇女的理想生育率只有1.45个。那么这样的数据，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在现在生活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他们不愿意生育更多的孩子。这种情况可能很多人说我们华人喜欢生孩子，因为比如说我的父母生了7个孩子，那我也问过，跟我的父母也讨论过为什么他们会生这么多孩子，他们有一个回答，我觉得现在我现在就能理解，就是说孩子是他们唯一的保障。我记得我的父亲当时说他有3个哥哥， 在他之前的没有了。
嗯，
他说
刘所长，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
两三个，我还有三四个。
刘所长，
如果有一两个孩子能够有出息，给我有饭吃，我晚年就会有饭吃。
是，谢谢
刘所长。
对中国传统社会里面，
刘所长，
农村，特别是
刘所长，在您父亲这一代呢，这个老有所养。就是这个养儿防老，这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但是现在在我们看到这个当代的中国社会，是不是这种观念还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呢？
有的，但是呢不是那么明显了，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从城市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农村地区现在也慢慢的建立了这个叫新这个农村的医疗那个养老那个制度，但虽然程度很低，但是也开始逐渐覆盖。而且由于这个过去三十多年这个工业化城市化大量人口外流之后呢，农村传统的子女养抚养老人的这种传统结构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年轻人因为不会愿意生活在农村。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数字说，在过去那么十多年，中国有9万多个村子消失了，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些大多数人都转移到城市，这样的一个趋势不会逆转。而这种进入城市的人，因为我们看到生活工作的压力都非常大，是不会愿意生更多孩子的。那么城市的人生育率少于1:1，那么农村人适当稍高一点，这样可以有一点平衡。
是，
那我们看我们旁边的这个香港、台湾，
是
生育率都非常低啊。
好，谢谢刘浪给我们的分析。那我想请教在演播室林峰，也就是说呢，您认为说如果说像刚才我们谈的好像很乐观，这个政策可以执行下去，甚至全面开放，但是它真的能够彻底贯彻下去吗？那如果它真的开放了或者 是单独二胎的话，它的阻力在哪里？它在地方财政上会不会吃不消呢？
嗯，我们刚才就是谈到，就是说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就是说这个中国计生委他们也在谈，他们只在考虑，还没有真的说能够做到这个说这个把这个政策开放的话放在这个日程之中，都没有谈到，只是说还在这个研究和讨论。那么具体的它的这个阻碍，也就是说像你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压力，那么一个是这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像教育，中国现在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还有这些医疗，这些都是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压力，如果放开的话。那么还有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说它的政治方面的考虑，就是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一个产业，从上到下是一个产业，包括这个国家的机构，那么很多政府的地方政府是以这个来创收的。那么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中国到目前为止政府累计征收的这个罚金，也处罚这个罚金的话是达到2万亿人民币，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产业，一个流水线。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的话，我们谈到这个限制枪支，那么有禁枪还有限枪这个讨论，
对，
那么讨论了这么多年也很难做下去，因为这个枪支是一个很这个蓬勃的一个产业。
是的，
所以在中国也是一样，从政府方面到特别是地方政府到这个乡一级的政府的话，他们都是依靠这个来创收的。
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说，是少了这笔钱还要再多给一些，再多一些花费，是因为要再来负担这个开放的政策。
嗯，我也听说很多这个乡镇的政府，他们一年中有半年的工作其实都花了这个计生上面，而且这个很多他们奖金，这个政府工作人员的奖金都来自这个计生的这个罚款。
所以难怪他们对那些所谓的第二胎的孕妇好像都有许多的特别的关注哦。
是，好的，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 VOA 卫视记者林峰和中国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谢谢您的收看。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Aw,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